哈利路亚，各位青年之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浩欣，
我是俊华。
感谢主，今天呢有机会邀请俊华哥要来聊一个很美的意象，也是在旧约里面这个选民思思念念想要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对。那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会对迦南地很没有概念，但是像我自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啦，所以我对迦南地倒是从小经过这个宗教教育啦，讲到圣经里面，我倒是有蛮强烈的想象。对，只是，
所以你的想象是什么？
就是从圣经里面就觉得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呢就是很想进的地方。对，就是他们到了这个埃及之后就在里面歌山地就在这边住了下来，但是他们后来经过了400年，这个他们在那里过的生活并不好，然后被奴役，被埃及人奴役，所以神就应许他们说要把他们从这个地方带离开，然后要到了一个就是他在最早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的那个地方，
对，
就是迦南地这块地。然后因为这整个神的这个带领里面或是这个预言里面都讲到这块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啊，然后我的想象就是很厉害很厉害，小时候那个幼年班老师画那个10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扛着那个葡萄，然后土产都很丰富，我的想象是这样的。
是，所以浩欣在你现在目前的印象里面的话，迦南地是地表上实际存在的一个地方，一样有一个物产很丰富风景很美丽的地方是吗？
对，如果从我就是小时候在圣经里面这个了解，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人人都想去，就以前地理学学到的这种这个地中海气候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是，所以如果对应圣经里面的描述你有印象的，你会想说我拿起来当描述迦南地的美景的会是什么？
你说如果对应上去
对，
如果属灵上我会想到像在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啊，然后新天新地，就是一个好像在地如天的地方。
是，
然后如果是比较物理上啊或是地理上的，就是我刚刚那个描述，我第一个会想象就是探子回来扛着那个葡萄，然后那边的土产，
是，
就是让我感觉这是一个富饶之地的这种想象。对，
就是我也问过我太太这个问题，她第一个想到说可能跟诗篇23篇差不多吧。那如果我们记得诗篇23篇的时候第一节那叙述的是说，神是我的牧者，
对，
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其实我自己会想到另外一个感觉上很像是我心目中迦南地的图像，是在诗篇的65篇。
是，
65篇的第9节那里写到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的肥美，神的河满了水，然后为人预备五谷，润平犁瘠，降甘霖，使地软活，其中发长的都蒙你赐福。那特别是12节有讲到说，低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而且这一切都会唱歌，很厉害，
很美的描述，感觉是一个人间的世外桃源，然后在那边就是一个很棒的仙境那种感觉。
是啊，那你也讲到说旧约的描述嘛，
是是是，
但是旧约你有没有印象说有没有描述迦南地的地形？
进到迦南地的地形我反而倒没有很强烈的印象。
我后来我有注意到说那个在迦南地的地形其实圣经有一小段的描述是在民数记，民数记的13章29节，
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
所以感觉上这个地方有南地，有山地，有
海
边，有河边。
是是是，
对，感觉上地形变化蛮多的。
对，很丰富是吧？
是啊，而且那个南地啊，其实我去过以色列的时候，我自己对南地的感觉是应该就是旷野地
那南地就是在约旦河比较南边这块嘛，对吧？
我想南地应该是 归类在别示巴的那一区吧。
okay,
我在想、
okay.
或者是在更以南、
嗯嗯、
我不晓得、那时候讲的南地会是在哪个区域啦、
嗯、
但是我如果以耶路撒冷来看的话，
对，
那我会觉得可能是在别示巴跟以南的那几个旷野，
对，寻的旷野，那个时候他们在那边绕绕绕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地形看起来你觉得怎么样？
好像有点复杂、哦、跟我们这个台湾地理在学所谓富饶之地，就是迦南平原或是这个南洋平原，就最适合耕种然后有土产的地方，
是
好像有那么一点冲突。
对，让我想到一件有趣的事、哦
啊、
就是在我去以色列前我要休了一个长假嘛，
是，
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跟我的客户说、我要休假，人家就问我说、啊、你要去哪里，
是，
我就卖个关子说我要去流奶与蜜之地，
是，
那
就是圣地，就以色列嘛。
对，流奶。
那你这样讲他们听得懂？
但是我就要他们猜是哪里。
是是，
你猜有什么答案？
嗯，
你如果想到流奶与蜜之地，让你猜国家，你会猜哪里？
美国？
哎、欸，也可以。然后呢？
流奶与蜜之地可能会是南欧的国家，是吗？
都可以，
我想象是那边气候很宜人、啊、对，
是，我会比较想象到的是中欧的国家、
哦、中欧的国家，
比如说什么瑞士啊、
哦、
法国啊，
对对对，
荷兰 啊
那边的人很滋润、哦、然后天然气很
好。对对，荷兰好像有点像有点偏北，但是感觉好像养了很多牛然后很多奶这样，然后我会想到纽西兰啊，
嗯嗯，
好像也是遍地都是草地、
哦、对，
对， 对， 对，
蛮符合那个想象，
然后都是奶都是蜜。
对，
然后竟然也有一个朋友猜日本
啊，日本，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错，
是
因为如果你去过日本，你会发现北海道的牛乳都很甜、
啊、
很好喝，
对对对对，
然后日本也都是到处青青绿绿的很漂亮，
对， 对，
然后物产也很丰富，
对，就是会想到是一个物产丰富，然后那边可能人均 GDP 很高，
对，
然后
对，
或者是天然资源很丰富，然后很风景宜人的一个地方。
对，那你会发现一件事，大家猜来猜去没有人会
去
猜到以色列。
这倒是哎、欸，
对，你如果问一个基督徒，甚至我觉得他知道是以色列，但你如果问他说流奶与蜜的国家、现今的国家，
他不会直接连接，
他可能不会有人去连接以色列。
对，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对，这倒是哎、欸，看起来不只是在圣经的一些描述里面，跟我们直觉的那个流奶与蜜的想象有点冲突，好像你去了之后也有一些蛮不一样的想法。
对，我也觉得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说，我想知道。那个地方的风土民情，
是
自从当了基督徒以后就一直很想知道说犹太人是怎么生活的，
是
选民怎么生活的，
嗯、
那个地方状况怎么样、
嗯、哼，
那特别想知道的是不知道耶稣他的故乡长怎么样，
嗯嗯，
他的那些曾经传道经历我们看过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包括加百农啊，
是
加利利海，
加
利
利
湖啊，
对，
然后约旦河、
嗯
耶路撒冷、
嗯、
圣城，还有黑门山
啊，对对，
哦，就是所有想象中的就是圣经曾经提过的、
啊、
的东西都很想去看看，
对， 对， 对，
对，然后包括连那个尼波山，就是、
嗯、就那个
摩西可以看那个迦南地但进不去的那个地方，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刚刚先讨论的那个想象嘛，
对，
对，那不知道去了之后你到底
对
有什么想法。
其实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我充满了疑惑。
充满疑惑。
应该这么说，我大概经过了就几天待在那里以后，我就问了陈长老这个问题，说
是
为什么神会认为这是一个
流
奶与
蜜
之地呢？就是如果我想象说我曾经去过的所有的地方，
是
包括台湾在内、
嗯、
就觉得说任何一个地方
比以色列更
像，以色列更美，
更像流奶，
对，然后物产更丰富，
是是。
那以色列让我的感觉就是气候很恶劣，
嗯，
然后地形很变化很大、
嗯、
就很像是我们刚刚读的、
嗯、
就是它从山上到
海
边，
有
海，对，是一个很短的距离，所以它的高低落差可以很大，
是， 是， 是，
就同一天可能一个国家里面有上面有地方在下雪，下面有地方很热，
嗯， 嗯，
对，那个热是热到什么程度，是我这辈子体验过最热的热、
嗯、
因为我们是夏季去的，
OK OK，
对，那个热是说从餐厅走到在旁边等的游览车上、
嗯、
我就会喘，
就流汗、哦、就会喘、啊、
对，
这么严重，
然后我上去就要灌水，然后、嗯、我并不是不运动，我的运动量很大，
嗯嗯，
对，所以 不是我体力很不好不会走路，
是是是是，
只是一小段路我就可以，
就很严峻，非常严峻，
对，完全无法待在户外，所以怎么能、嗯、完全也不能够苛责选民那时候会抱怨，对不对？
嗯嗯嗯，所以真的是蛮大的落差。
是，特别是哈，你不会是看到了有少数的绿地，
嗯，
那种绿地啊哈，让我的感觉就是种植的很辛苦，那很像是赖痢头的那种绿地。
okay, OK,
那个地方的水资源也很稀缺，
是是 是, 是，
所以跟我们台湾水资源很丰沛
也
完全不同。
哎、欸，那我很好奇，你问长老这样，然后长老怎么回应这个？
我有点忘记，但是我后来自己有个答案。
是，其实如果稍微拉回圣经的一些记载，不免会感受到这个一点点冲突。就是其实当时候以色列人进着这个迦南地呢，他也是除了刚刚说的地形之外，其实里面也是住了这个迦南七族，有很多外邦的人，
嗯、
然后感觉也是行了神眼中不喜悦的事情。
是啊，
对，而且他们可能甚至会很凶残啊，欺压以色列人啊。
是。对啊，所以这样神在指示他们往迦南地去的时候，
是
在利未记就曾经告诉他们说，你们所要往去的那个迦南地，那个地方的人的行为不能效法，不能照他的恶俗行。
对，甚至是要他们进去，要把他们全部给这个除尽，
杀光，
对，杀光，然后他们要去承受这个应许之地。
是，然后在民数记里面，探子去窥探的时候，其实回来的报信除了你说的那个葡萄以外，
对，
他是不是也说了说，嗯，经过之地都是吞吃居民之地。
是、哦、是是是，
而且当地的人民都身量高大。
嗯，
对
对，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你会想住吗？就我们刚刚聊的，就是天气
很恶劣
恶劣，然后地形变化很大，然后住的人都很凶残。
是，
对，
是，
你要去跟那个凶残的人抢这些地的话、嗯、你会想去吗？
我可能也会有点犹豫，对，或者是说我可能会满怀期待的进去之后，然后会有点像你刚刚去圣地的这种失落感，会觉得哎，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流难与蜜之地了吗、嗯、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我来说，我会认为那时候选民还怎么那么服从，真是太令我佩服了。
是，
因为我自己想想、啊、我就觉得说照旧约的叙述、
嗯、
如果神跟我讲说你去迦南地，我说我不想去如果是那个时候看法，我说、啊、我不想去，我想要去换个别的地方，你可以把我放在瑞士吗？
好、啊、还好他那时候走不到瑞士，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是，
对、
嗯、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说哎，那神是什么样的旨意或是什么样的出发点希望带他们进到迦南地？
这是一个好问题。
对，
其实事实上神在最开始带人去迦南地的时候是带谁，你记得吗？
神在最开始你说他选召的时候，
对，他开始有找人去迦南地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亚伯拉罕是从乌尔被选召出来吗？
Bingo。 来，那个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五节有说，
是
应该看第一节，第一节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去的地。
嗯，
那你的地，那个地是在第五节说，亚伯兰就把他的撒莱太太跟侄儿罗德还有财物人口都带去迦南地。
哦，所以亚伯兰就是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去的那个
地
方，
就是迦南地，
就是迦南地。
而且亚伯兰之后他的儿子跟孙子
是
也都住在迦南地嘛。
嗯，没错。
所以那你有没有记得迦南地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在创世纪里面？
特色，
对，
有没有点提示？
我就直接说我的、
嗯、好
看到的答案
是，
神指示我去的地方，要给我祝福、嗯、让我生养众多的地方。
是，
怎么一天到晚老是闹饥荒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约瑟那个时候遇到的事情啊。然后 对他们都
是，事实上亚伯兰就已经闹饥荒了。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在一开始第一次亚伯兰闹饥荒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去过一次，
他去找
埃及
亚比米勒的时候，
对，十二章十节的，
对，那地遭饥荒，
对，饥荒甚大，所以亚伯兰就去了埃及。
对对对 对
然后呢，哎，奇怪，也没隔多久、哦
嗯、
接下来二十六章第一节、
嗯、
以撒又遇到饥荒，
对，
然后四十七章的时候那个约瑟更惨，约瑟遇到的饥荒还特别大，
是
大到全家的人都要搬走。
惨了惨了，我们这样子今天有点聊不下去，就
是这个迦南有没有发现从其实从一开始的迦南地虽然是神指示的，但是怎么一天到晚闹饥荒，
对 对，
而且我们这一代当然不会遇到饥荒，
没错，
我们的父亲那一代其实遇到饥荒的话也是因为战争，
嗯嗯嗯，
对，很少因为天然灾害遇到饥荒，
对，
再往前好像很难想象，就我们住在长大的地方会想象到说常常闹饥荒，常常闹饥荒那应该是非洲吧，
是是是是，因为我们都在一个物质相对很丰盛，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不缺乏的一个时代长大，
对，所以你看这个神给他们的地方看起来没有很好，
对，
怎么三天两头闹饥荒，
可是
爷爷饥荒爸爸饥荒，
连接到一个意象，就是当初亚伯兰跟罗德他们在分道扬镳的时候，
对
对，那罗德是往约旦河以东，
是，
对，就是往索多玛俄摩拉那个那地也是平原嘛，
很滋润，
对，然后圣经的描述是说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
对，所以从那点来看的话，那个罗德选的地方更像牛奶与蜜之地，
对，更是一个我们正常认知理解里面觉得啊，这是一个
牛奶与蜜的美地，
对，牛奶与蜜的美地，
对，
但是当然我们可以在那里很清楚看到神其实跟亚伯兰说你起来往东西南北观看，
对，
然后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这地要赐给你，要成为大国，神就开始把巴拉巴拉的这个应许给倒出来，给应许出来，这样
是，
所以感觉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其实神心中的那个流奶与蜜跟我们的传统上的认知或我们的想象或许其实是有一些落差的，
对
对，
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是为我们好的，但是往往跟我们的期待
不一定是完全
一
样的，对，那如果照着这个脉络我们来思考说好，那什么是神眼中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我们现在没有活在以色列，没有活在这个地理上神所称为这个应许之地，那我们今天身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怎么想这个属灵的流奶与蜜之地，
如果说从地上来看的话，你会认为现在的地上让你说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或者是迦南地你会选择是哪里，
你说地上是指
对地球上现在我们看得到的，
所以是像选国家这样吗，还是选
如果是选国家或选居住地的话呢，
居住地哦，我念书的时候是在苏格兰，我是觉得蛮舒服的，
是，
对，就是天然环境很好，然后资源很丰富，然后那边也没有很过度的开发，
所以如果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地球上有流奶与蜜之地，
是，
对，但是它并不在迦南地，
对，然后它也不是神口中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
是，
对，
但是如果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不那么美好的环境但是对我们有益的时候怎么办，
就要去了解他的用心良苦，然后接受这个环境，
愿意接受吗，
听起来
可以接受吗，
听起来很不愿意
可以接受吗，
就是说好像你带你儿子去度假然后说哎，这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非洲村，然后一个是这个可能是纽约村，
是，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里对你比较好所以你应该来住这里，这样子
是
内心好像有一些抗拒，
对就好像小时候不喜欢吃青菜不喜欢吃青椒不喜欢吃什么食物的时候，妈妈会希望你还是要吃，
对对对 对，
这不是我的食物我不想吃好难吃，
没错没错，
对
对。但我觉得我经过我们这个讨论我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是站在一个回头看的想法去比较这些地方的优劣，然后我们从一个我们对地理蛮丰富的认知去 review， 但是常常我们走在人生的那个当下其实我们不太知道我们的 alternative 是怎么样，
对，
有点像说我就是生在这个环境长在这个家庭，那神把我放在这个环境应该就是我需要去学习或是我可以去成长的地方，
是，
对，我觉得或许我们应该走在当下的我们啊，我们可能带着这个视角看我们会更能理解，否则好像从刚讨论的脉络我们会觉得说我心里会很抗拒，我会觉得那里明明比较好你为什么不把我放在那里，我们会很难理解很难接受，其实 我之前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罗德跟亚伯拉罕的选择的时候我其实就会有点 confuse， 会觉得哎，罗德好像是做了一个蛮好的选择啊，
对，而且你会不会觉得神很特别，就是我明明比较爱亚伯兰，
对，
我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个罗德选的那一块地一开始就叫他去那儿，
没错，
为什么要叫他去迦南地然后还要饥荒还要逃走，
对， 那某个程度上 我当然也会觉得说啊，罗德错了吗？如果选择我们大家都是希望你知道吗，努力的读书，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工作环境，
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用刚刚的那个脉络，其实不管对罗德或对亚伯兰来说，我相信他们的处境遭遇跟选择其实都有神要赐给他的东西，然后跟要他在这个地方学习的事情，这样
是，
对，
是。然后如果我稍微再跳回来一点，你刚刚说的苏格兰，
是
在你苏格兰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你觉得特别不舒服的事情，不管是食衣住行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去欧洲，我有一种惋惜，就是觉得啊，这个地方很美，然后环境啊，社会资源各方面都很好，可是这里的人呢，我就好像不太认识神，然后不太敬拜神，然后我最大的冲击是因为他们有蛮多教堂，就是后我这是酒吧，然后你可以进去 喝一杯酒啊或什么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班上，然后大家讨论，然后他们就很公开的觉得说，这世上难道有神吗？就是他们觉得根本就没有神啊，有谁会相信有神？
对。
然后我当下在那个 conversation 我是蛮 shock 的，就觉得哇，这远超乎我的想象，这样。
对，但就我来看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自然，因为我是进入社会我才进入教会，
哦，才接触教会，
所以我在之前的时候的经历就会让我知道说，其实就从来没有认识神的人来讲，他就只能相信他眼睛看到的东西，
是是是，
所以他眼睛看到的东西，再加上现在我们是一个崇尚成功跟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在眼中看到最悦人眼目的其实就是金钱、财富、名声，
对，地位，
对，就是这些属世的事情。很多的欧洲人看起来彬彬有礼，
对，
但是其实我在欧洲人公司工作很多年嘛，就是很长很长很长，我的职场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人的公司，有英国的公司，
是是是是是，
有法国的公司，有美国
的，okay，
对，其实你看这些，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是彬彬有礼的，
对，
可是当涉及利益，权位，
对，
然后要争功诿过的时候，
对，
要睁眼说瞎话的时候，
是，
哇，那个功力其实也蛮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是是是，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拉回来，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
或者他心中没有这个信仰的时候，其实他内心的迦南美地或许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社会的名声、地位、钱财，然后可以是一个人生胜利组，人人称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能对他来说这就是人生最好的迦南美地，
是，
对。
那如果我再换另外一种说法的话，在我的观察面，我比较觉得是今天不管这个地方地理上、物质上、气候上、环境上再怎么优秀，
是，
人心其实都很罪恶，
是，
所以当人加在这里面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一个好的完美的地方，
okay，
而是充满了很多放纵的欲望，是非观念的混淆，然后很多不明所以的忙碌，不管他所处的环境是再怎么优异，
对，
再怎么
物质条件再怎么好，
是，但是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人跟人之间的竞争上面，我觉得却是以我们说法就非常的 bloody，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倒是很直接明确的点出说，今天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到底我们怎么定义我们心中的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或者说是我们可以安居乐业然后敬虔度日，然后可以去把神的道理实践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或团体，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就是那个神心中的流奶与蜜之地，
是，对。那在地上你目前有发现这个地方吗？好奇
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嘛
是啊，没错，正解，
耶稣教会、台北教会，
对
对
对， 对，我其实就觉得说在地上有没有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呢？有，
是是是，
那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
是，
所以回到刚刚一开始你说的那个，我在那个以色列地的时候，我产生那个疑问以后，我后来给自己的答案就是虽然环境很恶劣，
是，
但是有神同在的时候，就是迦南美地，
对对，这让我想到那个赞美诗，神国在心，
对，
就是只要神是跟我们同在的，不论陆地海洋，耶稣同在就是神国。
是，那就是耶稣亲口说的，说神的国在你心里。
对对 对,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或是神的一个祝福，就是不论我们身处什么地方，只要你是可以把主耶稣放在你心里，然后你心尊主为大，把神的教导当做你的人生待人处事的准则，然后当做你的信仰去实践，其实应该这就是一个迦南美地。
是，而且特别是当神跟我们大家在一起运行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没错，
这个感受会特别的深刻。
对，
那在我信主不长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去了不少的我们在各国的教会，其实我非常感动，从第一次开始，
是，
就是每当我踏进那个教会，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我就立刻有那个回家的感觉。
哇，
不是因为他们很多人会说华语，
是，
比如说去夏威夷，
对
都是当地人，只有一两个后来好像是大陆还台湾去工作当导游的人是会讲华语的，绝大部分都讲英语的。
okay, OK OK，
而且肤色都跟我们不一样，
是是是，
那看起来都是那个当地人的肤色。但是即使如此，因为同一个灵的运作的情况下，同一个在耶稣的灵里面的教会，
对，
我还是一样受到弟兄姐妹的
热心的接待。
对, 对，然后一样我也感受到说我是这里的，
对，
这里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比风景地更美的地方。
真的，其实这个感受我也曾经非常非常强烈，就是我那时候去英国念书嘛，然后我第一站就去伦敦教会，然后我就提着30寸的行李箱，然后还有两个就很重这样，然后到伦敦，然后 O3 下车，然后就是这样寻寻觅觅飞了几千公里，然后找到真耶稣教会，然后开门进去，然后大家哈利路亚，然后接待你，然后我很感动的也是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哇，我飞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你开启了这趟旅程，结果你跪下来大家一起在灵里同饮一位圣灵，然后那当下就是像你说的这种震撼。对，
又回家了。
对，回家了。而且我跟你讲，伦敦教会更感人，他在他的楼梯上面啊，就有一个他说，所以你们并不是做客旅的，乃是神国家里的人，就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然后呢，就因为伦敦是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嘛，其实
是一个全世界的游客也好，
对，
或者是商务客，
就是不管是观光客
会集中的地方，
然后商务什么，就常常会去，然后他们也很习惯接待各个，
很热情的接待各国的信徒。
对，而且 SOP 就写在上面，你、要睡觉的话要拿去哪里拿枕头，然后走了要把好枕头放到哪边，他们拿去洗。
是，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经文，就觉得很像回家，说我们是神国家里的人，我们不是做客。 对, 对，
是，
所以教会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就我们刚刚有提到到底我们属灵意义上我们怎么理解牛奶与蜜之地，教会是一个最直接可以让我们在地上直接参与，然后并且感受到这个神眼中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的这样一个团体。
对
对，
但是浩行，我想要再多问你一个问题哦，
是，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既然教会是神同在的迦南美地，
是，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有这么多的挫折，还是会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问题，
啊，对
对，还是会有人生病，还是会有人死亡，
是，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我蛮久。对，我自己如果当然我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就很像是我们刚刚讨论的，为什么以色列人就在一个这个地形并没有那么美的地方，对，就是我觉得神应该是有一些功课，希望我们在这个不够完美的地方去学习，或是把它变得更完美。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我的理解是，如果亚伯兰、以撒、雅各都会遇到饥荒，我们遇到的事情
正常，对不对？
又是多么小的事情。
OK OK, okay.
但是教会为什么还是一个迦南美地，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信徒虽然有一些困难要克服，
是，
但是我们有好多的人都很热情，很热切的爱神跟爱教会，想让教会更好，
是，
想让自己跟神更亲近，
是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不够完美，但是因为有很多人的付出，要努力让这个地方
更好
更好，是成为一个在地如天的地方，
对，
在神眼中这就是一个迦南美地。
是，
对，
就对照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大家努力的想让自己更好
对，
然后看能不能把上面的人或隔壁的人干掉是吧
就是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
是，
对对对对对，这倒是啦，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最终的目标是非常不一样，因为你可以想象在公司或在社会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环境里面，然后大家要争取资源，
对
对啊，争取是叫做比较稍微温和一点说法，就到最后变成什么抢夺啊、掠夺啦、啊嗯，或者是竞争、啊，
无所不用其极就出来了。
对，对对，那他最终要的东西会跟我们在信仰上，神对我们的期待或我们最终应该要完成的功课，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我在想说，其实除了我们在世上的迦南美地以外，
对，
我们圣经还给我们一个很美的那个永远的迦南美地的图像，
就是我刚刚说的新天新地的这种图像。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地方我每次给我的想象里面，你觉得最美的画面是哪一幅图像？
最美的那一幅图像哦，我的想象是就是主耶稣在我们的身边，或是我们在主耶稣的怀抱的那种感觉、嗯、因为其实我当基督徒是很多年了，当然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但你总是会觉得哎，主耶稣跟你同在的那个感觉，那个意象没有像说哦，有一天 你离开这里然后到了主耶稣怀抱的那么强烈、嗯、
是，
所以我的想象会是这样，就是说、哦、好像我这个追求敬拜一辈子的这个神，然后最后在终点可以回到他的怀抱这样子。
对， 对，我也跟你一样、欸
欸、真的、
哦、对，其实我们如果回到启示录来看的话，他有客观的描述还有一些比较情感的描述、哦、
是，
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看那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其实他有描述那个未来那个地方，他说城内街道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嗯、然后这河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都为了医治万民、嗯、啊，感觉很棒。
对，
对， 对，但对我来讲更棒的是什么呢？是在二十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说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是，
然后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嗯嗯，我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哇、哦、好棒、哦、
对。
然后在二十二章的第五节说到说，主神要光照他们。
是是、
哦、我觉得如果是跟神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处的地方、嗯、其实有没有结果子、嗯、有没有什么
都不重要，
明亮如今其实也不重要。
是是是是是，是一个很美的意象，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盼望。
对啊，
而且你这样描述突然让我很有感触，就是我们今天刚好都一起参加了一场这个告别式，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常在往招商家去的时候都会透过这个正道、嗯、让我们对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最终的迦南美地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想望。撇除掉我们刚刚讲在这世上的一些追求，然后我们最终其实一个基督徒最终的盼望就是可以回到天上的那个迦南美地。
是，
对。
而且我觉得啊，对我们来讲最可贵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是存着一个这样的盼望
是
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是，
其实我们就不再庸庸碌碌忙忙碌碌的不知道在
为
什么而努力，不再是被物质的社会所驱动的人、
嗯、是是，我觉得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 我觉得我自己有经历过那个转变，就是你可能有某一个阶段你是像圣经描述雅各这样，他一直要抓、嗯哦、他把他认为的好的东西、嗯、然后就迦南美地他一直要去进入那个他认为的，但是一直到可能某人生到了某一个历练某一个阶段，他在亚伯渡口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嗯、然后在面对人生这种困难要去跟哥哥相认的这种，他愿意去向神祷告，他最后到他年老他可以说这个主就是牧养他一生的这个主这样子。
对啊，确实。 对， 对，我们曾经可能都会是那个
想要雅各，
是想要当长子，想要有这个想要有那个，但是结果有要想要有的那些东西其实跟神都没有关联。
是是是，好，感谢主。哇，今天聊了这个进入迦南美地，希望这个透过这样的谈话内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知道 到底神眼中的迦南美地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可以用着这样更是符合神心意的方式去过每一天，然后去追求啊，真的过一个在地如天主耶稣在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也可以盼望最终的这个迦南美地。
是也给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如果你现在有点迷失，有点迷惘，你不知道你的人生到底在忙什么追什么的时候，或许可以考虑要怎么样跟神更亲近，这会是一个可能的答案。
是是是，我刚以为你要说或许可以考虑订一张去以色列的机票。
这个早晚都要去的。
对对对，我还没去过，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一定要去一次。
好感谢主。那我们最后来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个悟性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这是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谈论迦南美地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来思考究竟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迦南美地，跟我们心中跟你所期待我们所去进入那个迦南美地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个意义又在哪里。主啊，我们每天都寻寻觅觅的在追求我们想要进入那美好的地方，但有时候我们不是用着你的心意来在这个世上追求，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即便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是完美的，不是最富饶的，但是因着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因着我们心中有你的道理，我们能够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我们能够去领受神国在心，就是耶稣跟我们同在，就是一个最美的迦南美地生活，这样一个属灵的智慧。主耶稣，求你加添我们的心力，让我们能够用你的心意来在世上生活，也让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盼望，在将来我们要进到乐园里面与你同住，享受那好的无比新的耶路撒冷这样最美的迦南美地应许。我们这样祷告，求你垂听，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正在这条旅程上的每一个小羊，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心中的迦南美地。我们这样祷告，愿你垂听，愿啊，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还没订阅的记得赶快订阅起来。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谈话就到这边，大家平安
平安。